第四十五篇，做神的儿子，凭着灵而行。二，读经，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六节、四章四至六节、五章十六节、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至十三节。我们在前面的信息里指出，罗马书与加拉太书不但启示神的救赎，也启示神救赎的经纶。我们这些神的儿女很容易认识神的救恩，却不太容易认识神救恩的经纶。罗马书与加拉太书虽然都没有经纶这词，却还是神在他救恩里的经纶。经纶这词在古代和现代的用法里都是指计划，连同某种安排、管理、行政甚至经营。神的经纶有其安排、管理和管家职分，都是与神在此里借着那灵，将他自己分赐到他所拣选并救赎的人里面有关。儿子的名分，神经纶的目标。现在我们必须往前来看神经纶的目标。神在他经纶里的目标乃是儿子的名分。神的心意是要产生许多儿子。我们若仔细读圣经，就会看见神有一个喜悦，一个心愿。神的心愿就是他要借着众子得着彰显。圣经启示神是伟大的父，有很大的家庭。用新约的话说，神有一个家。谁能说出神有多少儿子？既然每位在基督里的真信徒都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必然为数亿万。因为神有这么多的儿子，他实在是伟大的父，甚至姊妹们也算在神的儿子当中。圣经没有一处告诉我们神的长子基督有姊妹，反之他只有弟兄，而基督的这些弟兄就是神的众子。因此姊妹们要领悟，他们是基督的弟兄和神的儿子，这是很重要的。照着圣经，儿子的功用是彰显父，因此神的儿子就是父神的彰显。主耶稣曾说，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不但如此，约翰一章十八节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新约也指明，神的儿子基督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像是某事或某人的彰显。神有亿万的儿子，意思就是他这位伟大的父需要浩大的、宇宙的、永远的彰显。我们是神的儿子，彰显我们的父，因我们已从他而生。神的经纶、神的行政是要完成他的定旨，得着许多儿子，做他团体的彰显。以弗所一章四至五节说，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预定了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归于他自己。神创造万有以先就拣选了我们，预定了我们，标出我们的儿子的名分。神标出我们做他的儿子。然而许多基督徒不明白神的拣选和预定，照着他们的观念，我们不过是堕落的罪人，需要神的救恩。他们做梦都没有想到，神已命定我们得儿子的名分。照着圣经，儿子的名分包含的着父的生命与性情，以彰显他，并承受他一切所事所有并所做。承受父的所事所有并所做，实际上就是承受父神自己。圣经里儿子的名分，意思是得着神的生命与性情，以彰显神，并且承受神连同他一切的丰富。不但如此，儿子的名分还是完全。我们这些神的儿子必须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完全是成熟的同义词。一个小男孩是他父亲的亲生儿子，但这孩子还没有完满的儿子名分，因为他还未成熟。即使我们得着父的生命与性情，并且已经成熟，已经完全，得以彰显他并承受他，在我们的身体改变形状以前，儿子的名分还不是完满的。保罗在罗马八章二十三节说，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那灵做出属果子的， 也是自己里面叹息，热切等待儿子的名分，就是我们的身体得熟。我们的身体得熟指身体改变形状。有一天我们的身体要改变，不只是外面的，乃是借着神圣的元素做到其中，而有生机、新陈代谢的改变。今天我们的脸面也许相当明亮，却还没有照耀。但是等到我们的身体借着神圣生命的供应而新陈代谢并生机的改变形状时，不但我们的脸面，就连我们整个肉身也要照耀，那将是完满的儿子名分。因为那时我们要完满的彰显神，我们要在灵魂甚至身体这三方面彰显他，光要从我们的脸面照耀出来而彰显神。关于这点，约一三章二节说，亲爱的，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晓得他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我们必要看见他，正如他所是的。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他要凭父的荣耀照耀，我们也要凭这荣耀照耀。这就是完满的儿子名分。因此从新约我们看见，我们这些神的种子有神的生命与性情，以承受神同他一切的丰富，并且彰显神到极致。这儿子的名分是神的心愿。我们奇妙永远的父要借着许多的儿子得着他自己宇宙的彰显。从神类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说，神照着他的形象，按着他的样式造人。神这样造人，因为他的心意是要借着人得着彰显。创世纪一章指明，每样活物被造都各从其类，然而人被造不是从自己一类，乃是从神类。你有胆量宣告你作为人是从神类吗？我们若领悟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按着神的样式造的，我们就该有胆量说我们被造是从神类。然而说我们是从神类，并不是说我们是神或我们会成为神，但照着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至二十八节，我们人乃是从神类的。创世纪一章的亚当有神的形象与神的样式，但他没有神的生命与性情。所以照着创世纪二章，神将人安置在生命树跟前，这指明亚当需要有分于神的生命与神的性情。即使亚当是照着神的形象，按着神的样式造的，他还需要吃生命树的果子，好得着永远的生命。因此创世纪头两章有神造人的完整记录。救赎与重生。创世纪一、二章的亚当没有永远的生命，他只有人的生命做器皿，以盛装神圣的生命。罗马九章清楚指明，人是器皿，我们人的生命是器皿，为要盛装神圣的生命。但人在接受永远的生命以前就堕落了，所以神差遣他的儿子成为有血有肉的人，完成救赎，并且把堕落的人带回神原初的定旨。因此救赎将人恢复到神的定旨。阿利路亚，我们这些堕落的罪人借着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蒙了救赎。罗马三章与加拉太三章都说到神奇妙的救赎。然而救赎本身不是目的，救赎是手续，是部分的过程，要达到神儿子名分的目标。为这缘故，罗马书与加拉太书都指明，基督救赎我们，使神圣的生命能分赐到我们里面，使我们重生。我们已被神所造，但我们还需要重生。虽然我们被造有人的生命，但我们需要重生，得着另一个生命，就是神圣的生命。因此救赎的结果乃是神圣生命的分赐，这就是重生。我们借着那灵的重生，就成为神的儿子，神的造物与神的儿子。创世纪一章的人只是神的造物，还不是神的儿子。 按照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神照着他的形象，按着他的样式造人，但那时候，神没有以神圣的生命生出人来。在创世纪一章那里，神是我们的创造主，我们是他的造物，但在基督来完成救赎，并且我们相信了他以后，他的血就是神圣的生命有可能分赐到我们里面，这样我们就得重生，神就成了我们的父。在创造里，神是我们的创造主，但在重生里，他成为我们的父。现今我们蒙了重生，就不仅仅是神的造物，我们乃是神的儿子。阿利路亚，神是我们的创造主，也是我们的父。他是创造主，创造我们。他是父，生育我们。现在我们能放胆宣告，我们不但外面有神的形象与样式，我们里面也有神的生命与性情。我们是神活的儿子。神的经纶就是将他的生命和性情分赐到我们里面，使我们成为他的儿子。是受造之物的生活，还是儿子的生活？现今我们必须来看一个要紧的点，并且问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既是神的儿子，我们该作为神的造物而活，还是该作为神的儿子而活？换句话说，神要我们过受造之物的生活，还是儿子的生活？没有疑问，神的愿望是要我们做儿子而活，不是要我们做受造之物而活。但我们如何才能作为神的儿子而活呢？第一，我们要作为神的儿子而活，就必须成为神的儿子。成为神儿子唯一的路，就是相信主耶稣并接受他。约翰一章十二节说，凡接受基督的，就有权柄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不是从血生的，不是从肉体的意思生的，也不是从人的意思生的，乃是从神生的。阿利路亚，我们因着相信主耶稣，已经成了神的儿子。我们既成了神的儿子，就需要领悟，我们不仅是受造之物，我们是儿子，不仅仅是受造之物，所以我们不该过受造之物的生活，乃该过儿子的生活。过神造物的生活与过神儿子的生活其间有很大的区别。例如，圣经和孔子都教导人服从，但孔子关于服从的教训仅仅是伦理道德上的。圣经关于服从的教训与我们过神儿子的生活有关。孔子的典籍中关于服从的教训，只帮助我们作为神的造物而活，这与作为神的儿子而活毫无关系。中国人照着孔子的教训，不论多服从，还是作为神的造物而活，不是作为神的儿子而活。孔子在《大学》那部书中说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对他而言，道德的最高成就是明明德。然而，不论我们多么照着孔子的教训来发展这明德，我们仍是神的造物。孔子所说的明德实际上就是良心，因此明明德就是发展良心。但一个人即使把他的良心发展到非常高的程度，他仍不过是神的造物，因为他没有神的生命。然而，我们相信基督的人，有神圣的生命与神圣的性情。我们既是神的儿子，我们的目标就不该是明明德，这样做只是改良我们作为神造物的生活。圣经没有教导我们改良我们作为神造物的生活，反而嘱咐我们过神儿子的生活。道德从一个角度来改良神造物的人性美德，宗教从另一个角度来发展这些美德。宗教与道德的原则都是一样，然而神救恩的目标与道德宗教不同，它不是要发展神造物的美德。首先，神救恩的目标是使我们成为儿子。第二，他的目标是用神圣的生命供应我们，好叫我们长大。第三，神自己这次生命的灵住在我们里面， 在我们里面生活、运行并做工。孔子的门徒可能夸耀他们的明德，他们可能以培养并发展这明德为傲。然而，我们所夸的不是我们的明德，我们所夸的乃是有神自己活在我们里面。我们基督徒因为受了宗教背景与环境的影响，也许不领悟我们何等富有。我们的财富乃是三一神，父、子、灵。经历三一神，对今天许多的基督徒，神圣的三一只是神学的事，不是经历的事。然而，在圣经里，神圣的三一不是当作道理来陈明的。有些经文教导我们关于因信称义，但没有一节圣经是以道理的方式教导我们关于神圣三一的事。反之，圣经提到神圣三一时所强调的，与我们的经历有关。例如，灵后13章14节说，愿主耶稣基督的恩、神的爱、圣灵的交通与你们众人同在。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什么？是三一的道理还是三一的经历？当然，这节说到对三一神的经历。看看另一个例子，因这缘故，我向父屈膝，愿他照着他荣耀的丰富，借着他的灵，用大能使你们得以加强到里面的人里，使基督借着信安家在你们心里。保罗在这几节圣经里说到父、灵与子基督。照上下文看，这里说到三一神，完全与我们的经历有关。主在马太28章19节的话也是一样，所以你们要去，十万名做我的门徒，将他们进入父、子、圣灵的名里。再一次，这里所陈明的神圣三一不是道理，乃是经历。在经历上，信徒要被进入三一神里面。说神圣三一仅仅是为着道理，不是为着经历，是何等眼瞎。约翰14章对三一神有深奥的启示。腓力求主将父显给门徒看，主耶稣回答他说，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主接着问，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后来主在这章说，他要求父赐给门徒另一位保惠师，就是实际的灵。但我们仔细研读17至18节，就会看见实际的灵来临，就是主耶稣自己来临。因此，约翰14章告诉我们，父在子里面显于人，而子时化为那灵。这是为着我们的经历，不只是为着道理。我们可以因着看见子而经历父，我们也可以因着实化那灵而经历子。何等奇妙！我们有三一神在我们里面。正如主在约翰14章23节所说的，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话，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同他安排住处。蒙父所爱，并且有父与子同我们安排住处，必是经历的事，不是道理的事。因此，说到三一神与我们属灵的经历有关，根据圣经来看是绝对正确的。跟随孔子教训的人也许夸耀他们的明德，但我们能夸耀三一神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有父、子、灵。我们不是努力明明德，却可以经历三一神在我们里面长大。哥罗西2章19节说，我们可以因神的增长而长大。我们因神在我们里面增长而长大。我们不仅仅有明德，我们有三一神在我们里面生活并长大。在我们里面生活并长大的乃是那灵，就是三一神的终极完成。神是灵，并且主就是那灵。我们现在有那灵在我们里面。虽然三一神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却不觉得是三位住在我们里面，乃是一位住在我们里面。我们的神是三一的。神如何能是三又是一？这远超过我们所能领会。但即使我们无法了解三一，我们却能享受三一神在我们里面生活并长大。一面，他是在诸天之上的主；另一面， 他是那住在我们里面的灵，凭着三一神而行。在前面的光中，我们现在来看保罗的话，你们当凭着灵而行。我们所凭以而行的灵就是三一神，因此凭着灵而行，意思就是凭着三一神而行。我们凭着三一神而行是可能的，因为我们已从神而生，成为他的儿子，有他的生命与性情。事实上，我们有三一神自己。不信的人，包括那些有学问、跟从孔子的人在内，无法凭着灵而行，因为他们里面没有那灵。他们可能有明德可以发展，却没有灵可以凭以而行。我们和遵从孔子道德教训的人不同，我们不该寻求明德，而该寻求凭着灵而行。所有人想要发展自己明德、良心的人，都必须领悟，他们所过的生活只是神造物的生活，不是神儿子的生活。但我们由神的灵重生的人，不仅是神的造物，我们已成了神的儿子。作为神的儿子，我们不是发展我们的明德，我们乃是照着我们的神，照着父、子、灵而行。三种教训。关于我们人类的生活，有三种主要的教训。首先有各种道德的教训。每个国家和文化的人都受教导要改良自己的行为。他们在道德上受训练，要和善、恩慈、温柔、谦卑并有爱心。有些这类的教训甚至鼓励我们向神祷告，求他帮助我们过正确的生活。第二种教训是，我们若要过正确的生活，就需要受圣灵的引导、感动并加强。这种教训在今天的基督徒当中很普遍。照着这教训，我们借着圣灵就能谦卑、有爱心。这个教训本身虽然没有什么不对，但很可能仅仅用来帮助信徒，凭着神的灵的帮助，过神造物的生活。劝导别人信靠圣灵，并接受从圣灵来的帮助，这当然没有错。但一切都在于我们信靠圣灵时所有的立场是什么。我们若在作为神造物的立场上信靠圣灵，我们实际上是在借用那灵的帮助。我们若要信靠那灵，就必须站在我们是神儿子的立场上，这样我们就会享受父的灵。你信靠圣灵的时候站在什么立场上？你站在你是神造物的立场上吗？你的愿望只是做个好人吗？因为你知道你是软弱的，而神是有怜悯的，你就求他差遣圣灵加强。